这次题目的基督教信仰与政教关系。那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告诉大家，我们将分以下几个部分来讲。第一部分，基督徒为何要关心政教关系的课题，先举出合乎圣经的理由，否则的话你们就很难觉得心安理得的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何为政教关系？因为我们既然谈这个政教关系，要把政教关系要定清楚，什么叫政教关系。第三，政教合一是什么意思？然后呢，我们会讲教会在历史上走过的政教关系之路，给大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地图，知道教会过去在这件事情上面是怎么走过来的。最后我们说神心意中的政教分离原则，把政教到底是怎么关系怎么处理呢？神在这里面他有一个原则，神的政教分离原则。最后我又说了，过去人们受的苦就是搞不清政教合一的苦，现在呢又受到另外一种苦了，滥用政教分离原则的危机。就是说分这几部分来讲这个问题。那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基督徒为何要关心政教关系这个课题呢？第一，因为基督徒都相信上帝是宇宙生命的创造者，万民的主宰，全地的主，所以在这个关系上面，政教整个关系都在上帝的全权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明白上帝在任何一方面，神的旨意他都应该行在任何的一个方面，全备的旨意。所以没有哪一个关系，我们做基督徒的说，我们因为说基督徒我们关心的是教，那么政治的事情我们就不管了没有这回事。因为政治的领域不是交给撒旦，撒旦是在这个里面兴风作浪的地方，但是神原本是要交给符合他心意的君王的，这也是神的掌管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相信他是万民的主宰，全地的主，不光是在天上的王，也是地上的王，所以天地都是他的，所以这点是也没有疑义。第二，虽然上帝是天上，在天上旨意已经完全了，但是我们祈求上帝的国降临，愿意天上的旨意行在地上，说明地上和天上还是有区别的，这点我们有必要搞清楚。所以如果刚才是讲政教的一体性的话，现在我们讲它的不同性。所以在这里基督徒相信地上国度与天上国度的分别，上帝在天上已经完全掌权了，在地上并不是还如此，因此我们就要明白自己的双重身份。每个基督徒明白自己的双重身份，一个就是地上国度的公民，我们生活在加拿大，我们是加拿大的公民，或者我们仍然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者是拿着其他国家的公民，所以我们总是在地上，我们还要尽着公民的职责，我们是地上国度的公民，和其他的不幸的人一样，都承受这个国，都生活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更不要忘记，我们更是天上国度的圣徒，这是非常重要。天上国度的圣徒呢，那就是我们要做天上国度的圣徒，来关心，来把握我们自己做地上公民的这么一个身份原则。所以天上的是高过地上的，天上圣徒的是我们最终的身份，是我们永远的身份，地上的公民是我们一个客旅的身份，是个暂时的身份。但是不要说这个暂时的身份就不重要，因为这个暂时是为着永恒做准备的。我们怎样是用作上帝的永恒的旨意，用天上公民的身份来行出我们地上国度公民的职责。所以政教两方面我们基督徒都要关心，但是又分别又清楚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第三，我们基督徒是要遵循神的旨意，凡事以让基督居首位掌王权，在政教关系这个领域当中绝不能例外，也不能例外，就是说任何关系上面我们都是做基督徒的，要行出神的旨意来。所以这个旨意它会反映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所有的关系上面，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可能是最弱的。 往往我们的基督徒只能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小组里面查经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像基督徒，我们或者崇拜的时候，可是一到外面谈到五花八门的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有没有很清楚的一种原则指引。我这里并不是说基督徒大家都是一个 opinion， 都是一个具体的意见，但是有一条共同的原则，这又是信与不信不能共赴一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做基督徒搞不清楚这一点，往往我们在表达这正确关系呢，我们要么就是讲的好像很说理很说理，那个跟这个世界上一点共同点都没有，人家也不要听你的，你也不要听别人的，或者我们一当要有点影响力要表达，所以跟他就混在一起了，又分不清楚了。这就是我们现在做基督徒呢好像面临的一种两难。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在神的这一重大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其中的旨意，才不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啊，然后呢被这世界迷惑，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才有一点说话的地方，我们要有声音，要让世界听到，你让这个真的是成为神的城能建在山上啊，能够摆在窗台上，成为他照亮世界的灯。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基督徒怎么表达，是我们当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们讲第二问题，何谓正教关系。何谓正教关系呢，我们分第一，正是指什么，我们先讲清楚。正它指政权，它是这个主要是考虑到是权力部分，哪一部分说是与属于政治方面的权利，是政治方面的权利，哪一部分是行使这个权利的机构，那就是政府。政府一般由政府来行使政权，同时他要做出政治决策，政治决策这些东西呢，我们自基督徒很清楚，它是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的，因为这是这个世俗的事物，它属于世俗事物，是任何人，这叫公共事务，不是信主的人才能参与，是任何人都参与，这地上公民都平等权利参与。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把它看成是纯粹的世俗事务，这点也很清楚。虽然从范围上的人们这是世俗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但是我们却与在天上永恒天家的神的旨意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面来做出神的圣功，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但是我在这里特别讲政治思想呢，有人说政治思想算不算正啊，政治思想不算正，这就是我们这个最容易混淆的。过去有一句话叫有正，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没有灵魂，政治观点政治思想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脱除政治，这些政治的东西它如果有了政治思想，那个思想本身就不在正里面了。虽然我们做政治决策是要依据一定的价值观，要根据一定思想，但这思想恰恰好它不属于政，它属于什么，属于教。思想类的东西是教来管的。那么我们下面看，教是指什么呢，教可以指教权、教会。教权就是教会所行使的权利，教会是指这一个行使权利的这么一个机构，或者这是世界看它是机构，我们按照圣经的旨意看到是神分别为圣的神的儿女的全体，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时必须明白，好像我们做基督教好像有两套语言，一套是我们做信主的人我们明白的，比如说我们说信主，别人说我们信教，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别人说我们叫基督教徒，我们说教会是神子民的群体，是分别为圣的，可是社会上讲你这是一个机构啊，这个是群众的。我们说基督教不是宗教，但社会说你不是宗教是什么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它其实是有两种，一种呢是社会上所理解的，这种能有用，因为我们也不能说基督教不是宗教，你不是宗教的话那你跟外面也讲不清楚了，基督教是宗教，但我们认为的宗教是什么样的宗教，那我们就下面慢慢讲，先肯定啊这样子一步啊，教是指什么呢？当然教是指教权，大家知道啊，过去所谓罗马教皇的那个天主教皇的权力啊，那个教会的权力，教会还有呢，这个是他的机构，但是他本身没有军事外交国家机器作为运作的，他纯粹是靠什么来运作啊？他纯粹是靠着思想信仰来运作。 这就是教了。所以所有的宗教信仰，为什么讲宗教信仰呢？因为宗教信仰呢，我在这里特别讲，因为所有宗教信仰前提都是有神论的。我们有的时候讲佛教其实不是有神论，佛教其实原始佛教是无神论，那么别人又要跟你吵了，对不对？那不管怎么样，其实他后来也讲神，也讲佛啊，也讲菩萨等等，其实也算是有神，也讲，因为他讲超自然的，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涉及到永生、超自然、死后的终极关怀，这就是宗教的形态。所以从这个形态上，基督教也不例外，就跟所有的宗教都在这个形态当中，所以它有它的宗教性质。但是所以我在这里讲宗教信仰，一般大家都想已经是假定它都是有神论性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我告诉大家一个往往大家忽视的一个教是什么教呢？无神论信仰。因为不管怎么样，你是相信有神也好，相信无神也好，都是相信。如果你都把它身为信仰的高度来对待它的话，那都是信仰。从这个角度来讲，都是教，这个要非常清楚的，这都是教。不管是有神论的教还是无神论的教，虽然有神论的宗教信仰它有宗教的一种，它对一种无神，但是比如说有人讲马克思主义，你说它是不是信仰？当然是信仰。我过去讲过，他不能讲这是科学的信仰，我就说这是用词错误，科学不能作为信仰。如果你要把科学看成信仰，你要把你相信科学，由科学最大，那不是这件事情不是科学能够决定的，这是你对科学的态度，那叫科学主义的信仰。所以科学主义本身是一种信仰，那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信仰，但是它绝对不是科学的信仰，因为科学是一种事实，科学是人了解这种知识，信仰是你要上升的，要超越的，把握的，它没有证据的。请注意，科学是按照证据讲话，但是因为它按照证据讲话，它应用的范围很小。但是我们人生离不开信仰，所以我们不能唯证据主义。其他的宗教没有证据，但是我们说基督教的有神启示的那个为本的东西，这是其他宗教没有的。但无论如何，这个无神信仰它就是教。这马克思主义有它整个一套的教义体系，所以它有它的党校啊，有它的这个研究社，马克思主义什么，不管你是马克思主义还好，什么其他什么主义也好啊，它都有一套东西。这个东西呢，那就是教，那就说以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国内的一些大陆来的一些的移民啊，或者是学生，老师教会来讲怎么说呢？你们教会做了一套，好像跟过去国内做了一套差不多啊，好像什么也是牧师讲到，就像好像党委书记做报告一样的，或者你们什么搞什么小组那个查经，其实就是就是这个我们国内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嘛啊，好像就是这样子。所有的你这个配备和整个来讲呢，为什么都是这样？对吧？它因为它本身的本质是一样的，它都是一个教的体系要贯彻下去，都要贯彻下去。凡是在信仰上，它要用你忠诚来回应的，都是信仰。所以共产党的信仰，它是要你用忠诚来回应的，就像基督教的信仰，凡是要用忠诚来回应的，那都是信仰。所以这都是教。所以我在这里，无神信仰是教，意识形态也是教。那所谓什么叫意识形态呢？很多人一直讲意识形态，应该不知道意识形态本意什么。什么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说它有一个中心，是为什么服务啊？为权力服务的，就是意识形态。所以我们讲意识形态的东西是要为权力的，因此所以我们说意识形态过时了，因为意识形态不是以这个客观真理为标准了。它如果为保守权力，它就只造出一层意识形态，它使这个权力能够合法化，整个是围绕着权力服务的一套语言体系，叫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一套意识形态。所以呢，共产党那也是承认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句话就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是非常激烈，意思就是说他承认他在搞意识形态，所以主管意识形态的党委和宣传干部那是搞意识形态的，他是这样讲的。但是西方意识形态叫 ideology 啊，跟 idea 是不一样的， ideology 就成为一个形态了，那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它是全封闭的东西，它是不能改变的，它是包罗万象的，这就是意识形态。但是现在我在这里有一个意识形态，我要在这里提出来，是也可以有一种意识形态是非官方的，就是说它不一定处在掌权地位，但是这种意识形态呢，它却是牢牢的为他觉得这个政府、这个社会该怎么组织来服务的，这也是意识形态。它虽然没有掌权，就像共产党，它开始打游击战的时候，它没有掌权，它的思想也就是意识形态。那就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它整个宣传是目的是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建设政权，那就是它的整个一套教育。 所以当我们说当一个思想跟权力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很难客观，因为权力的诱惑性很大，有的时候你不敢公开承认你这个思想当中的问题，一承认了你的权力就动摇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意识形态这东西呢它就一定是比较固定的。现在我讲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就是北美的一种意识形态，比如说一种所谓叫 political correct， 大家知道吗 PC， 很多这个在读的叫 political correct， 没他讲法他有一个 political correct， 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说，什么女权主义啊或者等等的自由主义啊，觉得这个社会也在不断的进步，过去加拿大一个保守党后来就不对了，后来就不能就叫进步保守党，弄得不伦不类，到底是保守还进步，所以就搞不下去就倒台了，现在索性就是打回原形，索性叫保守党就算了，那保守党就保守党，人家晓得他是保守党，那为什么还扭扭捏捏给自己加进步保守党呢，这就是受的意识形态的压力，你知道吗，这西方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说好像你从达尔文起来了，保守打的也是错的，一定要进步才行，在我们在中国进步是 of course， 什么总是要进步，怎么只敢人家保守吗，保守不自讨苦吃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谁如果讲在老保守派的话那就完全打倒了，所以每个人都讲造反造反，你造反我也造反，大家都造反，直到后来大家造不下去了，现在造反派变臭了，那么大家都不造反了。但话讲过了，为什么在讲，因为造反是前进新生事物，但是这个整个意识形态还在，所以现在比如说西方认为婚姻制度是人类的文化当中产生出来的，总归要不断的变革的，它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所以我们不能停留在老样子，所以一讲一夫一妻他讲这叫传统婚姻，这叫传统婚姻，传统的它不是永久的，说不定我们现在革新呢就要同性恋也下去了，所以同性恋这一步走好以后你以为他们会停止，他们不会停止，因为 political correct 他认为还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那过了一段时间同性恋这个东西又司空见惯了又不新奇了，然后他又可以搞其他婚姻，比如说一夫多妻啊，什么嫁那个乱人啊，什么跟人受交啊，都慢慢合法化了，你都会知道，因为为什么他总是要不断革新的，所以这革新自我要总是不断革新的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真的承认革新，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依据的所有的思想知识都是积累型的 accumulated， 所以前人总比我们后人思想上少一点，因为我们知识是不断前进的，如果我们以为做一个正确的决策是靠着我们不断的人得到知识前进的话，将来这个世界变得怎么样谁都不知道，因为它不断前进的，前进在什么方你现在都没发言权，因为你的知识将来的知识你现在还没有，但是在神的眼光我们就基督徒不一样了，它的真理是 permanent 的永久的，有些原则是永远不能改的，所以现在西方就两大派，而这两大派其实就主宰着整个世界的方向，有人认为将来有一个人过去写了一本叫文明的挑战，是不同的文明在将来是文化大战，其实不是，其实真正的核心是发生在这个西方社会里面，两大派一派是保守派一派自由派，所谓自由派他是认为拿了就是说他的这个整个思想政治成果是从那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啊这样一步步过来的，他是非宗教性的，而保守派呢是比较宗教性的，它是从初期教会到宗教改革这么一条体系，所以这里面就形成一个保守派，保守派就叫持守，他认为一些真理是不能改的就叫保守，在保守在西方并不是全这个贬义词，所以保守这个 conservative 这个字它不一定是贬义词，是因为有大量尤其在美国不是贬义词，因为有很多的基督徒认为持守要比胡乱的那个往前乱创的要好，所以在这里呢也是保守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这个意识形态本身是不是和政治要有关系的问题。好，我们下面再说政教关系的两种形态，所谓政教关系的两种形态其实就是大家知道不是合一就是分离，但是问题没那么简单，合一的话如何合一，是以政代教还是以教领政，这也是对象合一，可以讲在美国建国以前不能是任何地方世界上的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从来没有对政教合一怀疑过，只是不一样，就是有的是以教代政，那就是简直就是西藏地区过去喇嘛制度，如果你不能想到就是为什么就达赖喇嘛他本身是个喇嘛嘛，他怎么会成为西藏最高领袖呢，那就是西藏社会是充分的就是完全宗教化的社会，就是以教代政，教就是一切好像没有政府的， 但中国过去是什么呢？中国过去天子祭天，对不对？他叫以政领教，他最高身份是他的皇帝，教这喇嘛不喇嘛他不管，他自己是不是什么教上面有位置，他是皇帝，他就最高的祭司长，所以天坛他祭，祭天他祭，这个就是叫以政领教啊。所以不同的，像那个像穆罕默德是以教见证，以教见证，他那个有了这个那个伊斯兰教的时候，然后为了伊斯兰教就打下了天下，然后就是伊斯兰教原教主就来这个。你说共产党国家是怎么样呢？也是叫做以教见证举证。为什么？先是有共产主义理想，有股主义，有一个思想，然后为这个思想来把这个政权建立起来。因为这个思想本身的目的是要达到建立政权，而建立政权是为了让这个思想怎么能够设点出来，能够理想出来，这叫以教见证。所以这些都是整个来讲都是政教合一，但是政教合一的形态还不一样。还有一种政教合一，就是比如说你说英国吧，像德国名义上叫政教合一，实际上已经不是政教合一了。为什么？英国有国教 Anglican， 英国的国王啊，那个比如说现在伊丽莎白女皇是英国教会的元首，但这个已经是虚了，已经虚了。德国的牧师拿的是政府的工资，你可能没想象到，特别是这种那个信义宗什么，因为抽税的时候，只要你登记是基督徒，你就要填税，因为叫做宗教税。有人不想交这个东西，他就不说自己是什么徒啊，你说什么徒，他就要抽你什么税，就是这样子。他是国家来办，这是国家来办，但是其实他也是虚拟化了，虚伪化了。像德国、英国这种国家啊，或者是这个都是虚伪化的，这不是真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只是有历史上的传统，一个模式摆在那里，其实已经里面具体已经分离了，它不可能是合在一起。这是我在讲的另外一种关系。政教分离如何分离？这个就是我下面讲的重头，如何分离。那么有不同的分离，有种分离是假分离，实际上是政治迫害宗教，它叫分离的。就国家不保护你了，把你打成异教，那是他讲是分离，其实他不是，这个不是分离。还有一种所谓的分离是实际上是排挤，所以排挤这个基督教，从很多地方排挤，他不是迫害，就是排挤。另外一种分离呢，他是不让政治势力染指教会，保护教会，他走向那个孤立主义，这个教会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干扰，这是一种主动的分离。但是这种分离呢，又不能影响社会，没有使基督徒失去了他的社会文化使命，所以各种不同的分离，哪一种分离才是符合神旨意的分离，那就是我下面要说的。下面我们再看政教合一啊，政教合一，我首先告诉大家，这是普世大众的理想，在没有基督教出现以前，根本人们还没想到政教还会有分离两字，所以我要讲的Christianity 的 unique contribution， 就是说政教合一是通常就是这样的，就是他的目的就是使用政权的力量达到信仰中美好社会的建立。我们中国人大家对这个一点那个不认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样的，使用政权的力量要达到建立共产主义，当中实现无产阶级战争啊，或者然后消灭一些剥削阶级，这些都是靠着政权的力量来完成的。所以第一步无产阶级革命就夺取政权，所以这个你说他是这样，他就是以教领见证嘛，就是带了一个教进来了，带了一种信仰进来了，然后把这信仰贯彻到他的社会当中去，这种并不陌生，其实一切人都是这样做的，使用这些达到信仰中美好社会的建立。比如说柏拉图呢是个普世大同理想，柏拉图他第一个他就写出了 Republic 这么一本书，他就要中文把它翻成理想国，对不对啊？理想国是怎么样出现的呢？关键就是哲学王出现，哲学代表着教，王代表着政啊，说教权和政权一连连在一起就 perfect。 但是话讲过来了，当时的这个希腊的国家已经是政教合一的，问题就在于他认为，柏拉图认为凡是当权的都比较 stupid， 就是都是比较笨的，所以呢这种人呢权力就不知道怎么使用，而那些像他们这样很聪明的哲学家呢，除了教书呢就没什么别的用处，所以对他们讲是很遗憾的事情，满腔的理想，满腔的知识，又跟权力沾不上边，所以他们对世界是怎么样经国济世平天下都有一套想法的，但是老是拉不住政权。所以这个就是柏拉图最大的理想，就将来有他们这种最明智的哲学家来去做王，那么理想国就能建成，这就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图色。 就是靠教的力量，用善，他认为善的充分的知识的力量去使用，来带动使用政权的力量啊，这叫做提高执政能力啊，这叫提高执政能力。他以为这两个一弄起来呢，就执政能力就提高了，那么就一定就天下就好了。那么孔夫子大家知道，中国的孔夫子，他其实别看他是教书啊，他最大的贡献是教育家贡献，可是他最念念不忘是做官，这点也必须指出来。因为他一生当中就是碰别，到处劝谏君王要给他，把他赐才，赐他这个大才，所以他只是一生当中在鲁国做过一个官，所以他永远用这个作为他的身份的标志啊，他是做过大夫，大夫就是可以坐车行，出门呢一定坐车的，因为当时大夫的礼仪是坐车的，所以他出来他就坐车，因为这个很重要。所以颜渊他的最好的学生死的时候，他都不能给他买棺材，因为要买棺材要把这部车当掉，那就把他身份给掉价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孔夫子一生就是，他虽然教学生，也是培养他们去做官的，这叫学而什么优之士，学而优之士，主要是去做官的。同时呢，他也希望他有两步，一步呢先让这些学生好好学好以后去做官，影响政治，同时他又向那些当权的人听他说话，所以他就是劝谏各种君王，希望他们也给他官做，希望君王听从他，包括孔子是这样，孟子也是这样。所以中国的儒家是达则兼善天下的啊，穷呢则独善其身，他不踩他了，他要独善其身，当他一旦有办法，他要兼善天下，怎么样兼善，使用政权的力量，这就是儒家，他儒家的整个理想是经世济国，这就是说治国，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又靠什么呢，靠教的力量来取得政权上的力量，两者合在一起，也是典型的政教合一。我们下面看穆罕默德，比如说大家知道他就伊斯兰教的建立跟基督教的建立完全不同，基督教的建立是经过迫害300多年，可是伊斯兰教建立是怎么样呢，马上就拿起武器跟那些反对他的异教徒打，结果呢伊斯兰教徒呢他们越打越勇，越战越勇，就是把周围的异教徒反对他的啊，他们不是像羔羊，像耶稣一样，那个学着门徒样子，那样像被待宰的羔羊都牵过去受迫害，他们是你要反对我，我也拿起剑，所以他们一手拿剑一手拿可兰经。由于伊斯兰教当时他的特别的这个政教合一体系，所以当时一下子发达的很快，把多神教的整个阿拉伯部落全部征服，所以他打下了他的伊斯兰教的天下。所以伊斯兰教的基础是这样定下来的，是靠着武力为后盾定下来的。他因此你现在就看所有伊斯兰教国家，如果不是在特别的外力的西方的什么干预之下，他绝对不可能有选举，不可能有民主的，因为他本身这个教权从传统根深蒂固的就是政教合一的，他一定他不会像印度尼西亚，他虽然是伊斯兰教的教徒最多的国家，但是因为他的独立过程是从西方出来的，西方就是当时他那个像印尼的法律上面宪法上面是说所有宗教平等，所以他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但是这个伊斯兰教的影响力很大，但还不是宗教合一，因为没有宪法上的保证。但是有很多伊斯兰教国家，你像沙特阿拉伯啊什么，那就不得了了，你去传福音的话，那你就是违反他们的法律了，要被抓起来枪毙的，或者等等，这个就这就是政教合一，因为是放在那种特别的地区上。这是伊斯兰教，希特勒，没想到希特勒他也是有普世大同理想的，我们有的时候不能把他 stereotype， 就是希特勒是恶魔，其实你不能简单是恶魔的话，怎么德国人都能跟他走呢，因为当时他也提出他一个很高度的理想，对不对？他的理想是建立在亚利安人的光荣伟大的历史上面，他是一种种族色的，所以他建立纳粹帝国，他的所谓叫什么叫纳粹啊，纳粹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这个几个字的德文字母 NAZI， 这样子我们叫 Nazi， 是这样子，所以他是社会主义，他搞的是国家社会主义，所以他也要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他搞的是那种把权力都收归起来，所以他搞了个法西斯，他认为当时欧洲的战乱，人们的失业贫穷就是权力不够为集中，都是那些民族权力太软弱了，所以他用这个东西，当时他就成效了嘛，马上德国失业大减，很多人都有工作了，都有面包吃了，所以大家也支持他，所以像他就像这种就是政教合一了， 虽然他见得大很难讲，但是他就有这类，凡是重要黑的国家，一定是国家一定设立宣传部，这个要搞清楚。宣传部就是希特勒很有名的一个宣传部长，就叫什么名字啊？戈培尔，就是宣传部。宣传部组成了两种类型的国家，一个法西斯国家，还有一个共产党国家，就是两种国家。因为这两种国家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因为它整个政权是建立在教的推行上面，所以它这样子呢，说德国的教会呢就面临着中国教会的问题，所以当时希特勒要建立德国教会，他把什么信义宗啊、天主教，什么宗你们是宗派，打来，我们把它合并在一起，建立德国教会。这个德国教会的效忠对象就必须是希特勒，是这个东西，这个是最高的这个效忠对象，这就是他搞的政教合一。然后我们再看，比如说另外我们熟悉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政教合一，从这个类型上面他们都一致的。他提出来就是无产阶级，他共产党宣言就是暴力革命，推翻一切现成的社会制度，然后呢当中走一个过渡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然后这个专政的过渡阶段是消灭一切其他的阶级，最后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所以这个又是一个理想，又是一个信仰的理想。这个教因为有这个教的带领，所以要建立这个政权啊，去得到政权，不是为这共产党，不是为当官而当官的，是为了实现一个理想的。所以那个时候是带着一种理想出来的，要这样做，那么也是一个政教。凡是政教合一的，那不是他那个教里面的，那一定是迫害，那绝对是肯定的。只要有一个教变成官方的特别体制，如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官方的思想的话，一切非官方的思想都在清理之内，都在清理之内。那是自然的，这就是政教合一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政教合一为什么当初早年的基督徒要受三百年的迫害呢？因为罗马帝国就是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所以过去他的教比较松，但后来越来越紧了。其中一个教就是说一定官方要崇拜罗马皇帝为他们的主，而基督徒只有用耶稣基督为主的，所以就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如果你任何的民间宗教没关系，因为民间宗教没有这个层次的忠诚，但是基督徒的忠诚是绝对的，所以政教合一只能造成一个绝对的政权，他要求你完全忠于他。那么好，我们下面讲政教合一的问题，它带来第二个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上灾难的一个原因。凡是政教合一的，不管你的教多好都不对。所以为什么呢？我们下面会仔细看，哪怕是基督徒要建立完全基督教的国家，也会把它搞砸，把问题全部搞砸。本来政教合一就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政教合一是集权社会的理论基础。什么叫集权社会啊？一个权力，一个 political power， 如果变成 totalitarianism， 就变成通所有的权力抓在手上，抓了政治权就等于抓了什么？抓住了教权就抓住了思想权。当一个权力管在你思想的时候，这个权力就非常厉害了。如果一个权力只是管住你的你的那个社会生活，维持社会秩序维持这个打击刑事犯罪，那没问题维护交通，维护这个整个社会治安等等。但是管你思想想什么，那一定必须是很厉害的政权才能做。这就是政教合一的政权才会这样做，它是集权社会的理论基础。有人说政教还有经济呢，其实如果教和政结合了，经济一定它办什么样的经济由这个教来说话了，因为什么样的经济符合这个教，什么样的经济不符合这个教，所以经济就自然就在这个政治的管理之下，而政治又在教的管理之下。所以它是这样的，首先是一个主义，一个信仰，这个思想是最高层，然后决定你的政权的运作，然后政权就指导经济，指导其他所有政策，所以这个是最高的，它整个就是合在一起了。那么统治者就变成什么呢？他既是权力的掌管者，他掌权者，同时又是人民的教导者，他两者都合在一起。那我们说西方说政治要受人民监督，可是在政教合一的地方你怎么受人民监督呢？人民就是学生了，因为那个政教合一的政府是老师，因为教怎么样宣传，怎么样教你思想，怎么都是由上面批下来的，所以你是学生是管不了老师的啊。耶稣说嘛，你学生怎么能呢？学生你学好了最多跟老师一样，你根本不可能。你说这个，所以说监督了，有的时候我们国内人搞不清楚，什么比如说我们共产党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那都是人民的群众的监督，这话 大家都听了，哎，就对呀、啊、对呀、啊。但是你发现你老监督不上去，为什么监督不上去呢？因为你不知道它的形态是正叫黑的形态。我就把这个里面的给抖出来。所以有些话其实是根本是不能实行的话，但是你觉得哎呀，讲出来就让你舒服一点，你明白了吗？你不讲是不行的，你会感到很怨气啊！你既然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这劳动人怎么没话说呢？劳动人什么？他可是没办法，因为什么？劳动人利益不是劳动人民自己知道的，是他来告诉你的，你明白了吗？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因为他无产阶级如果不被教育，只是个自在的阶级，不是个自为的阶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一套，一定要觉悟的无产阶级。什么是觉悟的无产阶级呢？就是他认为符合他心意的那些人可以吸收来当官来管的，那是觉悟的啊，是走到这个官方利益上面去等等啊。所以这个里面呢，女同志呢，如果两者在一起呢，他的同志的权利就不受限制了，政府就不受限制，尽管他说欢迎监督，欢迎监督，你怎么监督？因为你的知识中比他少一层，对不对？你讲的东西，他讲你这个东西完全错掉了。就像其实文化大革命的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常会天真幼稚，像我也发表了一些言论，还以为是这个帮助政府的，结果后来政府一下批判，是他有道理。那你再写检讨了，你不写，因为政权掌握他手上，他马上开除你出去，把你打成第二矛盾，那你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只好写。如果牧师叫你写，你可以不写，因为牧师没有政权，你明白了吧？所以这个地方这就是了，如果你写，那是真心想写，因为如果有政权作为压迫的力量的话，这个教就歪曲了，扭曲了，全部扭曲了。所以这里面一定要分开的道理就是这样子。你如果是真的是做教导的话，你手上不能拿政权，因为你拿政权，人家不知道你是什么角色混淆了。你是为你巩固你政权来 manipulate 大家，是操纵大家，是我们附在你的政权下面，还是真的是教导大家使大家更好呢？这些就搞不清楚。所以这才是一个正大的问题。我们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为什么？我们说凡夫搞不下去啊，因为权力都绝对的，你根本没有。你说一个是有吗？纪律委员会啊，什么反腐办公室，全部都是一个政权体系里面出来的，发牌发出来的，都是在一个体系里面的，他们很多利益都连在一起的。你说真的哪个人要反腐，真正好的反腐了，那你就发现他日子难过了，他过不下去了。你为什么就过不下去？有人给他名言教诲没用的，因为这个体系是这样的，体系是这样。这就是政教分离给人类历史上所带来的一个灾难，这是很糟糕的一个灾难。然后我们基督历史当中基督教面对这个难题，我们看第三问题。基督教会从诞生那天起，他与世上的权力就划清了界限，这个是怎么的？是耶稣领的。首先是受苦嘛，你才能做基督徒。所以早期的基督徒要做，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什么，你就必然得救。这圣经上的这句话是当时说的，因为你口里承认在当时特难，你一说口里承认，你就等于跟这个社会划清界限，你时刻你的生命就处在危险当中。所以当时的口里承认跟现在口里承认在西方，那完全的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解经的时候就要看背后的这个东西。他从当时他也从不想，这点是耶稣规定下来的，因为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已经说了这句话了。所以基督教当时受了迫害的时候，不会受迫害基督徒大家都投在一起怎么办？我们一起来推翻这个政权好不好？然后我们也买武器，那个然后奉献，而且买兵器啊，然后武装起来，可不可以啊？可以这样做，都没有这样做，为什么？是耶稣所规定，因为我们的国不在这个地上，所以已经一上来是这样的。所以这基督教在面临着迫害的时候，他没有什么以牙还牙啊，以武力对武力，这就是这。没有任何一个被压迫的力量哦，可能说我说佛教可能是个例外，中国的佛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佛教因为他一上来就跟这个世界，他本来就是避世的，他也没有政权基础，但是他跟基督教不一样的话，他也不想影响政权。那基督徒呢，确实想在地上要建立天国的，要天什么职业要从天上，但是当耶稣给他的任务是你要建立，但是又不能通过政权，也不能通过武力。这种看起来很容易去做的那种有力量的那个工具，你一样不好掌握，但是你却要来改变世界，这就难了。这就要用人的生命，用人的品格，用人的代价，这就比较难。一上来就是从来不想做去建立基督教国度，这是对的。但是我要讲一个，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教会却不知如何去处理与世俗政权的关系，一直不知道怎么处理呢？知道是分开的，比如说罗马那个天主教的那个罗马天主教的教皇总是认为教权一定高于政权，所以 政权必须听教权的指导，虽然不是同一个体系，他从来没讲我自己来做王好了，王还是另外一体系，但是王要听教皇的，是两个政，这两组机构是分开的，但是至终的一个重塑关系，因为教要听政。可是那些国王呢，他一直认为我是国王，我是什么，我也这么尊贵啊，我也是基督徒，为什么我不能指导你这个教皇呢？所以呢，就是政教的斗争，就是使这个西方呢一直很激烈。而这个发展呢，只是在西方西罗马帝国的事情，而东罗马帝国就没有这种事情。为什么东正教好像很太平？东正教没什么历史好谈，为什么呢？因为东正教就是在政教合一下面，政在教上面，所以这个教是听政的。这样子一来呢，整个教会呢就死气沉沉了，它就没有那个活力，它就没有那么丰富的那个历史，这种各种教育的思想啊，各种出来。那西方就有，因为西方一直没有摆平这个关系，政啊教，有时教比政高，有时政比教高，就是这样子，一直没有摆平。这就是我们，因为基督徒呢，也是受到政权，当有政权可拿的时候，或者他不想拿政权，可以影响政权的时候，他也受一个诱惑，就好像直接要去把政权就归在这个基督教的整个教育指导下，恨不得所有的公民都是基督徒，这其实也是不对的，因为神也没这个计划。如果你这样做去的话，这样子的话呢，也会把整个基督教的这个国度给败坏的，我是讲。所以哪怕你的出发点很好，你用的都很好，但是你政教一合一就不好了，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很大的重点。但是我说我们也不能太责难，因为整个政教分离的这样子的这关系呢，是需要历代的基督徒是在慢慢的当中的吸取经验的，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神允许大家学习功课。为什么呢？原来其中有神的保守，也有人的失败。有的时候在当时情况下，政教有这么一个关系有好处，也神又借助政权保护教会，有的时候神借助教会来正信国家，都有他的美意在里面，有一个交叉美意，所以那个神的时候还没到。我们会看到，那直到美国建国以后呢，我才说基督教的政教分离才以宪法的形式确立。这就是我马上给大家介绍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例，我们要给大家介绍这一块。好，这就是我们看这个基督教会历史中教会面对的难题，我下面会用一些历史的一些具体的事情来说明。那么我们下面说了教会在历史上走过的政教关系之路是怎么样走过的呢？很有趣。我们首先看，比如说第一，我想第一部分我就说神怎么样使用政权来保护教会的生存，神使用政权保护教会的生存。大家知道罗马帝国当时基督教会是经历了300多年的迫害，直到君士坦丁大帝他自己信主以后，他才停止迫害教会，是不是？然后信主以后，那么好了，政教就开始合一了。这不是教会要跟政治合一，而是那个政治上的最高君王他自己成了基督徒了，你不能排斥他吧，他也是指的主内的肢体了。但是他的主内肢体就很特别，因为他是君王，掌握所有的政治权利，这教会跟他的关系怎么办呢？所以教会很多当时认为，不少现在教会历史学家都讲，当时君士坦丁信主呢，这个东西对教会是个灾难。你说不信嘛，教会一直受迫害，那个受到政治，但是这样迫害教会就越来越纯洁，这也是的，这是这样的。但是教会要影响世界呢，所以也不能讲那个君士坦丁大帝信主后来说教会就是走向就是一定是个悲剧啊，一定是个灾难，也不一定。所以这方面有很多争论，就是叫做好坏参半，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其中呢，我说有一个好的一面是什么呢？当时教会由于被迫害嘛，被分散在各地上，教会和教会都不联络，因为在迫害当中很难产生有影响力的统一的教会领袖，因为大家各自为政的，大家都是秘密的，像现在家庭教会一样，在国内你要去找他不太容易，因为都是要找政府要找他们那个要他们如果公开的话要受到这个逼迫的，所以这样子难以产生一个大家都共同都认识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异端就很容易进来，各个击破，所以家庭教会的有很多异端。当时有异端出来怎么办呢？正好这个时候上帝使用他的美意，就是用谁呢？用这个君士坦丁大帝来帮助教会，就是叫做所谓的叫做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召开。什么叫大公会议啊？大公会所有的这个神那个 所有的那个牧师，所有的主教，所有的都有这个君王出钱给他们差旅费，把他们全部带到他的首都来，让他们在皇宫里面吃在皇宫住在皇宫，这个费用全部皇帝付了，因为只有皇帝有这个钱才能把大家这些主教们啊都拉在一起，教会的领袖们拉在一起。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主要是他政治上的考虑，因为罗马帝国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帝国，如果教会在教义上产生分歧的话，我们教会是为羊群着急，因为听了异端了被牵走。可是他为什么着急呢？他为教会有分教义分歧要吵起来的嘛，他为他的帝国，因此他把基督教会主要是尼西亚大公会缺了加入一起的教义，这是很重要。尼西亚圣经，所以我们现在是正统的，所以正统教育在这个大会上胜利了。而这个胜利呢，其实我们也说可以上也有这个君士坦丁大帝的一份功劳，当然实际上背后是上帝，上帝借助政权保护教会的一个力，所以那个都有好处的。所以政教当时不可避免还在一起了，你没办法，因为这个是皇帝宣布的，皇帝宣布基督教是我们的国教，那么对基督徒应该是受宠若惊才好，对不对？你应该反对没有，因为他的政权是他自己的，这是政权合约，不是基督徒主动来做，这是当时他们来做。但是这样子也埋下了一些不好的问题，我下面会说。比如还有，所以多尔之乐，多尔之乐什么意思呢？当时的你知道查理曼大帝啊，这个帝国在建立以前啊，那个时候西方很弱，最厉害的是什么呢？最厉害的就是这些回教徒很厉害，回教徒当时就把整个北非的基督教这个版图全部吃掉，把耶路撒冷那边的所有的这个最早的安提阿教会啊、耶路撒冷教会全部攻掉，全部把基督徒给迫害，所有变成回教国家。然后他又沿着亚历山大港、埃及那个阿尔及利亚，怎么一路打过来，就是反攻到在西班牙那个葡萄牙、西班牙上岸，就是向欧洲大举进攻，一个把整个葡萄牙、西班牙都攻下来，攻到法国境内。谢谢，攻到法国境内，那时候整个法国，因为当时这个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啊，那只有些慢阵那种部落嘛，唯一当时最厉害的一个部落就是所谓的就是查理马特，那就法兰克国王、法兰克部落，就现在的这个法国的这个一些这个原来的祖先呢，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呢就在回教徒那个进攻前100年，他们全部归正为什么基督徒了。这个归正呢也是利用政教合约，为什么？宣教士让这个皇帝这个国王马特尔先信主，然后他一信主，他就下令所有的军队一律信主，不知道秘密就是了，不要你胡招的，不要你拼命的说什么道理啊什么，然后用神的那个话去打动啊、祷告啊，他就所有的军队全受洗，全部受洗。一夜时间，整个军队就变基督教军队，明白了？这就是政教合约，这是政教合约，就是所有当时教皇如果说问了他信主的话，就这样的。所以整个后来欧洲很快信主，都是采用这个策略。因为这个策略一直用到什么时候呢？一直用到这个当时的就是就是说天主教当约束会的那个叫什么我们说谁来到我们中国明清的时候啊，利玛窦，对的，就利玛窦来的时候就走这个路线，就是走亲近皇帝路线，带了很多钟表过来啊，然后就帮助皇帝啊，亲近他，做康熙皇帝的老师。那这就是一个希望先肯定的皇帝，这皇帝成为基督徒以后底下就好办了，就准备去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一条传统，是政教合约的传统，对吗？所以查理马特尔呢，他们这个信了主了以后，这支军队马上就被基督教教会所用了，就是把回教徒的侵犯进去，这是回教徒侵犯欧洲的最高峰，这一仗打下来了，回教徒就哗就退下去了，否则的话整个欧洲都是回教化，所以这里面也有这个神的恩典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马丁路德改教运动，马丁路德改教运动，他在奥姆斯国会面对查理五世，对不对啊？这是马丁路德嘛，这是查理五世，他就讲了一句话很有意义，他先把自己的一套讲好以后，他说 Here I stand, God help me, Amen, 这句话变成一句名句，哎，我有了，谢谢这就成了名句了。哎，你会很奇怪了，他明明是教义上的问题，怎么皇帝来审问呢？这其实就是政教斗争。当时罗马天主教皇当时其实他从来不认为他自己是罗马天主教，他是大公教我们这样， 这个教皇呢已经宣布他的异端。皇帝在教皇的心里当中，皇帝就是已经教皇宣布他的异端的话，他就被开除出教会了。他那个马丁路德就被开除出，一旦开除就教会了，他就是社会上也就失去地位了。下一步就是要皇帝去逮捕他就是了。皇帝这是教皇的心理，因为教权的，因为这首先是教育承担的，这是教皇所做的决定。教皇宣布异端，然后皇帝去逮捕，这是交给政权，教权既然那个处理完了，交给政权去处理。结果呢，这个皇帝不甘心，他还要重新审问一下。意思就是说，在政教问题之中上，我不甘心成为你教皇的一个什么，一个听命，那个就是一个听命的一个官，我还要看看你到底算不算异端。所以他也听不什么，这叫做世界上的政权上的皇帝的关怀教会上的事情。当然他自己本人也是一个什么基督徒，所以他可以这样做，但是他是个平信徒啊，他也没有任何的就那个教职神职，他不是神职人员，在教皇眼里看来是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那但是马丁路德很有意思，他没有讲你这个审问是对我是什么是不过那个是不合法的，因为你是一个平信徒，我是一个啊，神父啊，我是一个牧师、神父之类的。教育上我比你懂，我神学院毕业，比如说你一点不懂，我是这样，他不是这样子的，他反而很高兴。马丁路德为什么？马丁路德是用这个来保护他自己，因为一到政权这个地方，事情就复杂了。教权是统一的，当时只有罗马教皇最高，在政权里面，然后他就得到了自责、腓特烈，他这个就是德国啊，当时。虽然名义上叫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名义是很松散的联邦，你知道吗？其实真正的事情都掌握在各国的诸侯手中。所以其中有个诸侯叫施泽腓特烈呢，他就北方的那些那个日耳曼的那个诸侯呢，都早就不满这个查理了，他是西班牙人，他凭什么来统治我们日耳曼人呢？所以这个他查理五世是这个教皇所任命的，所以这样子一下呢。马丁路德巧妙地利用政权当中的这种彼此的矛盾，使宗教改革得以进行。否则他说 Here I stand, God help me， God 还需要，当然我们在这里面说 God 超自然的也可以 help 他，但是上帝一般是采用那个自然的。最后他出来的时候，当时皇帝就没敢拿了，因为知道他背后有很多德国贵族支持他。他一出来以后，马上就被那个德国的那个智者就是搬成一部恐怖分子，就是蒙面强盗，把他一下子就是劫持去了，人家以为他劫持，结果把他保护在他的城堡里面，结果他就写出了很多的宗教改革的东西，这就是也是神利用这个政权保护教会的一例。第二部分，我说神反过来说，神使用政权去保护我教会，因为过去就是宗教合约的这种关系，对不对？神也使用教会保存文明四十国家，有他的美意。比如说罗马帝国覆亡以后，教会就成为欧洲社会文明秩序当中的唯一力量，有组织的力量就是教会。整个帝国地方啊，所有的官员四散逃走，各自机构都没有了，那谁存在呢？就教会存在。为什么？教会两个，一个教会它跟政治上有一定保持的距离的，这是一个。第二，战乱期间，教会就是对他的关怀，慈善这种 function 就适应出来，而且他也借此传福音。所以这次教会的力量就变成积极上升。比如说那个时候有一件事情，那个当时的教皇大里奥主教，他就来，大里奥主教是他们，他就是匈奴王是不是啊？一个是完全是那个，他就单枪匹马的，是什么也不带，就大概是这个圣经藏在怀里可能啊。他劝说匈奴王不攻击罗马，后来匈奴王就听了，就罗马这个城里面就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得到保护。那后来整个曼索所有的这个罗马帝国被崩溃以后，那个都是被这个法德人野蛮人征服以后呢，唯一的文化所在地就是当时的修道院，爱尔兰的修道院啊，成为了这个当时的欧洲文化保存的唯一的地方。所以这就是神使用教会保存文明四国国家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想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比如说神兴起约翰卫斯理，大家知道 John Wesley， 他的复兴运动。 John Wesley 他当时在英国搞大复兴运动的，他第一个是成为一个走出教堂站在广场上面宣讲的牧师，很厉害的。为什么厉害啊？因为那时候没有麦克风你一说讲话就知道，你在旷野里讲话你自己根本听就散掉了，你几个人听的？我在这个房间里讲话刚刚没有，我还记了半天啊，没有一个麦克风。当时神 使用威斯利，还有那个比如说那个好几个很有名的那几个，他们分析呢讲到几万人都没听见，真的可以这样子。他就是当时的第一组，他一句话嘛，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所以后来的所谓 Methodist 这个寻道会就从整个贵教会里面出来了。当时他这个他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说一个很有名的另外一个那个这两个人呢，他们做的是整个英国呢，他是民众选保持一种敬虔。他怎么第一，他是个富人基督徒呢，他知道关怀怜悯比他更加不幸，所以很多这种慈善机构建立起来。同时他又是穷人呢，他明白不要仇富，所以基督教是两面的，他是为了搞和平，和平不是是和好的有福了吗？他让穷人不要完全盲目仇富，同时要富人要怜悯穷人，所以他这样协调了这个英国的这个民间的矛盾，结果他避免了法国大革命式的动作。法国大革命啊，因为法国跟英国是很命啊，当时就大家知道狄更斯写了一本书叫双城记啊，法国和英国，伦敦和巴黎之间，就描述这个故事。但是呢，为什么英国当时没有跟着搞革命，就是跟很多历史学家知道约翰卫斯理的复兴是大有帮助。结果后来法国大革命以后呢，法国一蹶不振，法国本来是英国的领土几倍啊，法国永远是强国，英国就是个岛国很小的。结果这样子一来，英国以后卫斯理大复兴以后，后来到维克多利亚时代，他就不得了成为世界上强国。整个是硬搞大革命，没有搞，就是法国国势就一退就完了。所以过去法国的这个魁北克啊，这个雷山啊，整个大地方都是他的地方。后来他一搞革命了，没有流量了，就卖掉卖掉，就是哭穷了，然后要现钱，所以很多殖民地都没有了。当然，这个革命动乱就是他的法国大革命的动乱呢，是无神的，是一个恐怖式的，是以教会作为他的罪那个对象的。所以把这个法国，因为这个国家就失去了教会的祝福，什么祝福呢？所以这法国后来一蹶不振。最后到了拿破仑一做皇帝以后，才缓过气来。这是个最大的讽刺，因为法国本来就是要废除皇帝，最后废除了皇帝，最后还要靠着有皇帝来才安定下来。这是一个最大的讽刺，这是最大的讽刺。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三部分：神兴起教会，限制政权的扩张，还有意思吗？要政权扩张起来是容易的，教权扩张很难的。其实教会没有别的本事，教会只有你让在世上不少不信圣经的人都翻水瓶子的功夫。因为你所讲神的话，你还有什么东西？除非你相信神的话，那就不得了了，流量就大的不得了。可是世界不信神的话，那个可是政权不得了，政权是你说你在皇帝面前恭敬，还是在牧师面前恭敬呢？这个很明显的，皇帝身上拿金色大权的。你当然看到他，你不由得腰要弯下来一点，是不是啊？这是肯定的，因为他是管你的这个实际的利害力，那是跟你讲天国的利益，反正现在还早了，对不对啊？所以这是社会上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政权容易自然膨胀。但是最有意思的就是，既然神可以利用基督教会，使用基督教会显示神的力量，就凭着他的话语，既然是皇帝也可以说了。这就是很难得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只有基督教做成功。这就是我们说要特别感谢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当时罗马皇帝啊，这个罗马皇帝啊，你看啊，这是主教，哪个站得直，哪个歪了？当然是皇帝歪下来了，对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犯了很严重的屠杀平民的罪啊，屠杀平民的罪。他去平反的时候呢，这个教会是同意的。那平反是可以的，因为你跟叛乱的军队打，这个教会不会的。打叛乱军队上呢，他又顺便又屠杀了当地的一些平民。为他屠杀平民的事情呢，安波罗修主教就圣戒罗马皇帝，很厉害吧？很那个，所以罗马皇帝就不让他领圣餐，因为罗马皇帝他也是基督徒，他要领圣餐就不让他领圣餐，这是有很大的勇气的安波罗修主教，因为如果皇帝不高兴的话，派兵就把他抓了。安波罗修旁边没有兵的。这是肯定的，主教旁边没有兵，就几个帮助侍奉人员，那是不行的。所以当时他们凭着神的话语威严迫使他认罪以后才恢复他重新可以领圣餐的资格。这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叫做教会来圣戒罗马皇帝，就是至高无上神的话语。你皇帝虽然掌权，但是你犯了罪，你就掉在神的审判下面。这时候 主教就有话要说了，就有话说了。平时的时候看到他，当然主教也是对皇帝也是挺恭敬的，因为就执政党权你都要尊重他嘛。但是他一旦犯了这个在圣经上可耻的责的时候，他就要出来说话。这是一件很有名的事。安德罗修主教就是当时临随时归主的呢，就是临奥那个奥古斯丁归主的这位主教。好，话说过来了，安德罗修主教他本人原来是官员，原来是省长，一个省的省长，罗马省省长，也是一个蛮高级的官员。但是他因为他后来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就对于这个他就放弃了，而是这样的。那我下面看一下，亨利四世皇帝在卡罗法堡悔罪，这个亨利四世皇帝啊，不是刚才那个卡利五世，是亨利四世，是更早的。那么安德罗修主教那件事是主后那四百多年呢，他是主后大概是600多年，就这样。这种情况下七八百年啊，这个我还去查一下，我刚刚没写。关键的问题就是当时的罗马的这个教皇要废除当时一件陋习，什么陋习呢？就是罗马教皇他虽然是统治，但是当时的各种皇帝和诸侯呢，他们地方的主教的任命权是掌握在皇帝手上，而不掌握在教皇手上。就是啊，教皇教宗最高，然后他任命同一主教大主教，对不对啊？然后就大主教下面就是主教，然后再是神父，一直接着，这属于教会的体系。可是当时政权扩张，他们呢就把这个任命权，地方任命权呢从教皇这里拿过来了，他来任命。这个任命呢就是这个教皇很不满意，因为这个任命呢，你是平信徒，你算是皇帝，但是你凭什么来任命主教？你是一个这个虽然是皇帝，是吧？所以他认为他没有资格，因此呢他就叫他不得再任命任何这个他的主教。可是这个皇帝不听，皇帝不但不听，他就写了封信，就是叫这个所有底下的人反抗这个教皇，说这个教皇是篡位的，不要去听他的。那教皇一听大怒，他就又写了一封回信，他发给底下的所有的主后和各主教，讲这个皇帝已经不是基督徒了，已经被开除了，你对他开除了。这样你被开除以后怎么办呢？好了，底下的贵族这个时候很多主教呢就起来向教皇的号召反对他，这下子他保证坐不牢了。坐不牢以后怎么办？他忽然想到了，教会不得不一定要会讲赦免吗？啊，教会不管怎么样，他不会被打到在地永世不得翻身，这句话教会不好说，对不对？教会是不能说的，教会总是要给这样人悔改了，你还不赦免吗？所以他就来悔改。他为了表示他自己悔改，他就穿了初步的犯罪的衣服，你看，皇帝把他华服脱掉，换成罪犯衣服，带着他的这个几位这个大臣亲信，就是侧着脚一路翻山过来，就到教皇所住的那个地方，站了三天三夜。那个教皇后来看他，你不开门也不行了，因为看他回来这么彻底，你再不给的话，人家就你教皇之后就不执行上帝的赦免之道也不行，就赦免了他。如果赦免了他以后，他回去以后过了段时间，稳住了一段神奇不现，又推翻了教皇的命。那当然是假悔改，那是假悔改。不过这话说过来了，当时你就看到了，就是法国这个对欧洲啊政教之间的斗争一直不断。什么是教皇最有力量呢？当教皇的威信高的时候，他的文书发下去就很有力量。他没有什么军队，但是凭他的文书就可以。当教皇腐败的时候，那教皇说我没有力量。那时候呢，他这个皇帝呢就可以起来了，就是这样。但是有一点，皇帝怎么样反不下教皇，这点是肯定的。怎么样都反不下，皇帝最后只好啊跟教皇连在一起，都是没有关系，那才可以让。所以我讲马丁路德不容易的原因，他就是凭一个人站起来反对教皇，这个世界就分开了，这是很不容易的。下面我就讲了，我要批评教会教权不当的扩张啊，教权不当的扩张。那教权不当的扩张是什么呢？主要是最好的例子就是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这件事情是教皇发动的。为什么对十字军呢？因为是教皇发动的。所有当时教皇他发动的时候呢，是教皇权力最高的时候，所有欧洲的君主都听教皇话。所以当他要求各君主把你的军队派出来组成十字军的话，这些英国国王、法国国王、那个德国国王，没有一个意大利人，没有一个敢反对的，所以他们呢就组成十字军，去打。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的是宗教上的目的，最主要是当时土耳其人啊，土耳其的回教徒， 他占据了这个耶路撒冷，他比阿拉伯的回教徒更加严厉。过去阿拉伯回教徒呢，他占据在那边是给你刁难，也有基督徒在耶路撒冷，因为大家都要逃生嘛，大家都要逃生，然后就占据钱。但是土耳其其实他们的回教徒呢，他们是来了以后不让基督徒去逃生，不让你去看耶稣的空坟墓，也不让很多虔诚的基督徒去看当时的加利利海，那基督徒就是怨声载道了，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是教皇就发动直接把圣地夺回来，这看来是完全是宗教的目的，他根本没有什么要把圣地夺，但是他却不当的是动用了军事的力量，这从来不是耶稣的意思。用政权的力量来帮助行使教会的这个要所做的事，那只能是教会蒙羞，因为教会在凭着神的话语的力量去传的，尽管难，尽管不容易，你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最后还是得荣耀。但是你一拿军队，你看就成了一个污点了，这成了一个天主教会的污点。所以有人讲，现在回教徒啊，就是那个天主基督徒啊，这个时候那个是从那里去下来。不过大家知道，当今教皇是去道歉，去悔改认罪，这也很不容易的。当今教皇啊，是像他是像很多去这个去的，但是。无论如何怎么说，这件事情是一件污点，是不应该做。所以最后呢，这次运动中不谋神的突破啊，这次东征啊，除了两次打的，其他都是一塌糊涂，对，这个是很难。然后就是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是最不应该的事情。如果要是运动中是跟异教打仗的话，这就是跟异端打仗。但是无论是跟异教那个。跟异教的处理跟异端的处理，神的意思都不是要用武力、用外力、用国家机器、用军事力量解决。但是当时基督徒怎么想呢？因为这是政教合一的嘛。如果你有异端在这个里面，你政权如果不处理的话，那你政权就不注意基督教了。不注意基督教的话，政权这个做王呢，他也坐不稳自己的位置。他为了表示他自己是忠于教会的，所以教会说并谁是异端的话，他要积极的执行。所以执行呢，就是政权的事情，教会他不会执行。其实异端裁判所，一般来说这个东西是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执行，这执行教会不会去来允许。但是教会说他是异端了，他就完蛋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异教裁判所呢是，其实异教裁判所是当时的情况下，不管是天主教方面做，基督教方面做，都做包括那个时候，其实在科学上的争论，伽利略和比如说哥白尼，其实都没进一家异教裁判所。伽利略是被圣戒了一下，哥白尼根本没有进。有一个只是被烧死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布鲁诺烧死的，他当然是拥护是哥白尼，但不是最主要的，在最主要的还是教育上的异端，比如说反对三位一体啊，包括在这个加尔文的那个日内瓦处死的那位。也是反对三位一体，因为当时的处死，有人讲这是加尔文的问题。其实，所有天主教教皇、路德教哪一教都说要处死他，处死他。如果你在哪地哪不处死他的话，那个地方的人也受到极大的压力。这是当时的一种政治形势，政教合一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悲剧。它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让人信主是自愿的，教会只能用神的话、神的怜悯、用他的爱来信你。如果他出了异端，他有问题，你只能你是可以捍卫教会真理真理，但是这是道和道的争辩，用神的道来击破撒旦的诡计，这是思想上的，这是心灵上的斗争，绝对是用外力去压迫的。所以异端异教，他既然不在神的教会里面，他也在地上的国度里面，因为神让太阳晒好人，也晒恶人啊，但降雨在恶人田里，也在异人田里。所以神的世上所做的国度是为一切人准备的，不是只为基督徒准备的，这一点东西要搞清楚。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因为当时的就是整个欧洲人的观点就是欧洲是基督教的欧洲，所以基督徒当时认为所有的除了犹太人，他不把你犹太人他不会把你发展成为基督徒，其他的欧洲人你不做基督徒是没有理由的，所以很多人都是生出来就是受洗就是基督徒，你明白吗？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很多人你说他真的得救吗？不一定，很多糊里糊涂的传统上的文化上的说你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这样子呢这个教会的力量也不见得就好。然后我就会说了，等到那个北美的时候就说另外一个问题，到什么问题呢？
就说爱德华斯在波士顿的北美的地方，当时一批移花过来了，他们都是清一色的是最中心的基督徒，他们是来建立一个真是地上的天上的经济，在地上的天上经济，他们是反对那个英国国王来做教会的首领，他反对，他不是反对政教合一，他反对政治比较教政权，政权高于教权。但是他们过了两代以后，他们子孙不那么勤进钱的时候，但是按照习惯他们还必须待在教会，你不能让他们离开教会。我们现在你来教会我们都欢迎，当时做牧师的苦就是有很多人他该赶出去赶不出去，他就老要待在教会里，因为你让他出去你总有一个理由，你知道吗？因为当时如果谁犯罪了，谁在就站在教会不能领圣餐，他就也不能在家里躺着睡觉舒服，站在教会门外站在那里，就是这样的，他是受惩罚的，受教会纪律处分的那些，要在那里态度好了以后再进来受圣餐。所以那时候很多人他是教会就是社会单位，不是一个人，如果你把他赶出教会了，你无疑是等于在社会上要歧视他，要把他赶尽杀绝。所以这个时候的圣教分别有意思。所以当时爱德华斯他就是一定要说服，要说要把教会里一些名义基督徒拿掉，一定要有圣灵重生的基督徒才可以。结果后来这个教会里面后来这个长老啊或者大家在教会一起开会，说没有同意他，因为他的主张没实现，他的牧师做不成，他就跑了，这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是教权那不断的扩大以后洗涤过了。以后行一个，然后我最后讲政教合一中的难以避免的悲剧。政教合一会导致的一种什么悲剧呢？就是往往宗教战争可能是不可避免。如果某种宗教力量很大的时候，他就以战裁判所的东西不可避免，因为反对宗教是少数，只有裁判所对付他们就可以。可是当两派势均力敌的时候，那怎么办？那就打仗。所以举个例子，那个德国大家知道三十年宗教战争，但是1618-1618把德国打得稀里哗啦。为什么呢？因为德国这个地方是比较复杂的，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所有的德国北部的诸侯这些王国全部支持马丁路德，可是南部的呢全部支持天主教。所以当时人们的概念就是说，你是什么改什么教，要改就是一起改的。如果我这个国王，我在这里啊，我是信了马丁路德新教，我下面的臣民都必须是，都是跟我一样，否则我把你赶出去。天主教也是这样，所以当时呢，他们第一个定了，在1658年以前有个条约叫奥斯堡合约，就华东疆界哦，这边归你马丁路德，那边归天主教。好像这个教会呢，本来是说天上的是那个子民呢是人权的分的，还地上也要划版图划开了。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这是政教合约。当时人们想的时候还要没有政教合一怎么办，好像政教总是合一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当后来罗马天主教在那个他们那个皇帝呢没得到力量，准备就把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新教的就把它铲平，用军事方法铲平的时候呢，战争就爆发了。最后这场战争是后来得益于这个瑞典那个国王阿道夫，他们北方来的那些信徒就来介入进去，才把这场战争打平。那么最后呢，两代俱伤，再签订了一个合约，叫在维斯里发合约，从此以后不能再打仗。那从此以后也大家吃了苦头了，慢慢考虑就是这个教和政啊，不要连得太紧。那么这就是导致了以后的这个分离。那我们看下面神心理中的政教分离原则。我们就觉得好玩了。我们有的时候说啊，你看宗教有什么好啊？你看宗教有宗教战争，像我们中国呢没有宗教战争，中国没有宗教战争，可是中国有意识形态战争。意识形态战争就是像宗教战争，那为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就不能在议会里好好的做这个辩论举手啊？为什么要打啊？那是要不同呢，就是势均力敌，因为两那个势不两立的。那中国就没有宗教，政治就是宗教了。政治思想不同，就是教育合在一起，理解了吧？那就一定是要打得你死我活不可，这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有一个不同的，那像中国过去的农民起义就不是，农民起义呢，其实思想都是一个，就是说江夏王寇宁有种族，就是说你做皇帝就是你好做，我不好做，你就硬是打起来的，那个从政无广，然后他赢了以后他做皇帝，他还是老一套，还一套的思想不受冲击，只是换个位置坐坐。所以中国几千年没什么改进，但是到了这个后来倒是真的是意识形态就打了，像国民党啊共产党啊，那就是意识形态。那其实从本质上也非常重要的战争， 什么叫宗教？为什么宗教？因为宗教是最高的，最高的东西是不能妥协的，它跟正联在一起，就不能一定要打起来。在中国是宗教合一的，所以没有真正的反对派，所以反对派一定要赶尽杀绝，这就是他们真正的宗教合一的悲剧的原因。所以，什么心理中的宗教分离原则？我们来看一下。一，正教的权柄在神里面分不分啊？在至高无上的上帝是不分的，不要忘记，这个分离不是彻底的分离，源头都是一个正教的权柄，都从来自于一位卓越的真神。比如说，耶稣他对教会怎么授权的？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这个权柄是神赐给教会的。所以神赐给彼得，彼得你是彼得，将来的教会要建在你这个磐石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什么胜过他们。你凡地上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也释放。这就是耶稣代表上帝作为神的身份，把他教权赐给了教会，啊，是赐给教会。所以说权的来源，教权来源是来自神，但是他也把政权赐给了贵政。比如说他在政权的权柄行使功能中的我在有一段经文啊，政教的权柄都是来自同一位上帝的。还有一个罗马书上有一段话，你可以找出来吗？那个找出来，就是说如果凡在这份掌权的，你都要顺服他，这也是一段啊，那个这个是一段话，是不是？那么我们在下面讲政权的权柄形成公民分别，是神为做了世界所做的安排。为什么是这么说？原来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根本所有的权利上帝一人，亚当夏娃住在伊甸园里，还要分什么吗？分什么？所以当时上帝把亚伯拉罕分别出来，摩西出来以后，都是神亲自来掌管他们，带领他们的。摩西是先知，既不是君王，也不是祭司，都是这样的，所以神是这个管，所以这个管的形式叫做什么？这个权叫神权。在神权里面，其实政教是不分的，因为神是政权和教权的唯一来源，就是他嘛。但是后来却是未有，为什么呢？他是为堕落世界所做的安排。比如说，神的心里原来把以色列分别为政的时候，要不要给他们列王啊？神从来没讲我给你列王吗？没有，列王的要求是以色列人自己提出来的。所以你看，大摩不喜欢以色列祷告，列个王治理我，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大摩说：“百姓向你说的一些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们，是厌弃我。你说刚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他们。”那就是说，就当年列个王是迫不得已的做法，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在堕落的世界里面，人就是需要人去管辖他，不管辖他，他就会什么？就会乱来，就会发疯，那就是罪人的形式，他不会自觉的来做什么事情，所以这是为堕落的事情。但是那个王呢，你不要搞，也是个罪人，所以罪人需要王来管束他，没有王管无政府主义那是不对的。但是有了王呢，这个王呢，就是他的罪他膨胀，他自以为了不起了，他又会把他的罪带在他的特征当中，又会招来带给人们很多灾难，所以也是一种苦。反正两种苦里面，你都要是一种苦。所以呢，我们可以讲上帝是 choose less evil。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王呢最后还是给他们吃了，只是这样子。但是功能就是要分离出来。那我们看下面，政教分离是神在特殊启示中渐渐显明，神在特殊启示中渐渐显明。怎么渐渐显明呢？我们知道，原来呢，政教分离开始的时候呢，不是说得很清楚，一直到以色列叛弥赛亚的时候。也是盼耶稣来的弥赛亚，像大卫的君王，他来的不光是要掌教权，也要掌政权，同时建在他身上，都是这样的。只是到了后来，耶稣说了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呢？上帝的归给上帝，该杀的归给该杀。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人就把它作为基督徒以后来遵循政教分离的原则的一句经文根据。为什么呢？该杀代表什么呢？该杀代表世上的君王。该杀本来是一个人，后来这个人死了以后，反正罗马的帝国皇大都听了，就是该杀，所以君王都是该杀。该杀的归给该杀，但是别忘记了，上帝的归给上帝。可是该杀们都认为他自己 做了王了就是统治一切的，领导一切，他就领导一切，他不知道有些东西是他不应当领导的。因为说人心灵的、信仰的、思想的这些东西，道德的、伦理的这些东西永远不变的，那是属于上帝，那是属于上帝。所以这部分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啊，或者这种东西，那你是可以去管，但是你也应该照着上帝的旨意去管，但是可以交给你。所以君王有君王的权，你这样可以交给你。整个来讲，这个启示也是慢慢成立，慢慢成立。以色列人一直没搞清楚。后来耶稣说我的国不是在世上，然后耶稣说我们做基督徒的真正的不是要我们在这世上要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大同世界，我们要等他再来。因为等他再来，他会把所有的权利拿在手上，不是我们帮耶稣去收权利然后就交给，结果我们去收权利，收到我们手上我们腐败了，我们来的时候交给耶稣我们就受审判了。举个例子，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有点区别，有点区别。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是怎么样来看的？下面看，神心意中的政教分离原则是怎么说呢？上帝，他借着普通的恩典设立政府，所以政府也可以蒙上帝的祝福。这个普通的恩典，普通的恩典给谁呢？给所有被造的人，所有被造的人接受他的普通恩典，是因为上帝是他的创造者。所以在耶稣说，上帝你那时候造好人也造坏人，像你的义人前，你的恶人前，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普通恩典，恶人义人，好人歹人，信与不信没有分别，他们都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受同一个政府的管理。政府的设立，政府也是为了人民的好，是为了这个社会有秩序，所以政府本身不是必然恶的。那么上帝呢，但是他特别分出一部分人来，给予特别的恩典，建立教会，建立教会。这就是马太福音上刚刚讲的那段话。那我们现在看罗马书13:1，这段话我们看，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受审的，凡掌权就是受审的。明白。过去有人让这句话的基督徒是不是要无条件听从政府的安排呢？你人家凡掌权的人人都当顺服，但是你不能只做到这儿，你还要走下去，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受审的。为什么顺服他？除非你是顺服神，权柄是属于神的，凡掌权都是神所命的。那意思就是说，掌权的你怎么掌权更要重要，你要去到神的意思掌权，你要受苦的。你如果不在神的旨意当中掌权的话，将来审判你们，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句话不是掌权就很得意了，我一掌权就随便我怎么掌权你都顺服我，但是我掌权，我权哪来的？是上帝来的，所以你要叫上帝掌权。所以这里面有层层的嵌，
对，
他在这里面。那么刚刚是对教会的授权，就是刚才那一段话，对不对？我们刚才的，所以你们要去说，你做我们支持，做什么支持，这是教会要做的事情。原来教会要做什么呢？教会原来是就是要传福音，主要是以福音领人进永生，它不是只传给还未信的。以福音领人进永生，就指我们的基督徒的喂养成长都是教会的功能。就教会它最主要是受到这个权，特别的恩典，他最主要涉及神的什么原则呢？连学慈爱救赎，这是教会要表达的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属性，是教会来表达。那么是教会的人，同时一定是在政府管辖里，所以我们是否有两种身份，既是神的子民，又是这地上国度的公民。可是不信的人呢，他就只说政府，是吧？所以你不能把教会对他强加给他，你不能通过政权去让拉过他们。政府它是个什么原则呢？它是凭法律治理国家，它的原则就是公义公平。它如果不公义不公平，那就要受到什么呢？因为这个政府，罗老师说，在上掌权他不是空空佩剑，他政府是谁害怕呢？是恶人害怕，是要让犯法的人害怕，不是让义人害怕。意思就是说，如果基督徒一旦逼迫如果政府逼迫基督徒，那就不对了，那是义人害怕了，对不对？那恶人反应高兴，所以那个政府要受到什么审判？所以政府他目的是要公义公平，这两者他们有同样的根，全都是来自于上帝，但是他们两者的功能有分别，一个是以福音领人进永生，他不能借助政府的政权力量去领人进永生， 你不听我福音，我马上派政府抓你，那是不可以的。那么政府也不可以啊，在政府的文件上面印上这个圣经的经文，说是请你也一起，你不看圣经的话，我就来找你麻烦，那也不对，这就是连在一起，这不可以。他不可以为教父这样做，当然他更不可以不害教父，因为他要保护教父，他对教父是保护鼓励。他为什么鼓励？他不是鼓励他信某种教义，因为他鼓励的所有的宗教都是行善的，他是把教会看作这个慈善机构，所以他要鼓励。教会建立的越多，这个整个他法律可以用的越少，警察的军队越少，他监狱越少，很多人越来越多，都是好的。所以作为慈善机构，他不光是教会的，他有任何的宗教机构，只要是行善的，他都要保护鼓励。他的保护不光是保护基督教的信仰，也保护其他的信仰，只要这个信仰不是邪门的信仰，不是邪教的信仰，就是不是这个信仰不是来对抗公理、公平、法律，他都要给他保护。但是教会对政府呢也有关系，不是说一分离就没有关系。教会对政府是祝福，特别是政府是做善行的时候，他行公义公平的时候，教会要好好的祝福那些敬畏上帝的政府领导人，要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守望什么意思呢？特别要保守他们不要走偏了。但是不要走偏不是说你政府怎么不执行我们教会的功能啊，这不对。政府要执行他公义公平的公共政策，他保守偏。那么有人说，你这个同性恋不可以结婚啊，同性不结婚，这是你们圣经上说的，是不是？是，这是真理的来源，圣经上说，但是这不是福音。结婚不是夫妻男女，是上帝是不是赐给那些受信他的人的，是放在创世纪之地创造他的人的，这是公共政策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公共政策上面，我们做基督徒的就是要替政府守望，他一定要遵循符合神旨意的公共政策。所谓公共政策意思就是说，他和你信什么宗教没关系的，人人都要结婚，你如何怎么结婚呢？这是公共政策。举个例子，人人都要工作，怎么就业呢？这是公共政策。你就业上面你不能来个宗教体制，你信这个教的就给你工作，工作就看你是不是你能够担任这个工作，你是不是你不能凭着肤色、宗教信仰、文化、名字来歧视，只是看你 qualify 你的工作能力，主要是这样的。那你这个就对了。像这种如果政府有歧视、有违反了教会要替他承担。所以教会的守望是建立在神的公义公平政策上面的，不是去叫政府守望他是不是执行福音政策，这是要搞清楚。所以我们不指望教会是政府去做这种事情，但是我们指望政府执行符合神旨意的公共政策。在公共政策上有问题的话，教会就要好好的替他们。如果他不害基督徒的话，那是更是要为他祷告守望。这就是刚刚神信中的这个问题。那我下面讲，你有人说你说了这些东西，那么有没有一些具体例子？我刚刚举个社会历史上的例子，有没有圣经方面的例子呢？圣经中建立以色列国的例子，我们举个例子。第一，我们就知道了，神当时拣选以色列说，并不为他们设王，这个上面大家已经看到了。凡是不信经，我们都知道，如果是圣经的，在撒母耳记里面，但是当王被设立以后啊，就严禁王执行祭祀的这种，很有意思。当时这个王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所有异教国家，不管是亚述国、巴比伦国、埃及、法老，这些是当王的，他一定是祭司，因为政权他自然而然的就把教权拿过来，因为政权是谁呢？但是在以色列，你做了王也不让你做祭司，王都从大卫那个都从犹大家出，比如说大卫立王啊，然后祭司一定从利未家出，两家是分开，不可以同时兼任的。比如说。人就是像冒这个险，比如说扫罗王，扫罗当时献祭被神废弃，撒母耳记13:13-14，你知道吗？扫罗当时扫罗啊，因为打仗以前要献祭的，但是献祭是不给王不能献祭，是交给祭司的。撒母耳说：“你等着我，我来了，等我献了祭，你才开始可以调动军队。”结果后来呢，扫罗慌了，对方已经开始已经准备了，因为他不等撒母耳王来，他自己献祭。结果后来扫罗那个撒母耳就给他讲很严厉的话，你这样做你就像被神厌弃废弃，你就违反了神的命令，你就完全违反了。 因为你不精神的话，这样你不能献祭灵性。在我们看来以为是区区小事，哎呀，那个沙漠没赶来了，迟到了，就随便谁献一下，反正你是王，你王不献谁献？你能解这么简单啊？他不可以这样子的。那这东西是很严重的，这是一条原则。所以他当时就说，后来最严重的话就萨满讲了，同时你就完了。但是那个他就王位就被废除。还有一个乌利亚王，乌利亚王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个王哎，他做的不错，但是他也献祭，他献祭结果得了大麻风，你让他大麻风惩罚他，虽然没把他的王那个，就让他活在大麻风之前。这种事情不可小看，因为这里面就体现了什么？其实这个政教分离。因为当时最大的危险就是王权想染指教权，因为政权他想自己夺过来，所以保护这个祭司的独立的责任是很重要。只有谁呢？你看，只有到耶稣以后，他才是真的大祭司，他是真君王，他是最大的大先知，因为耶稣是神，三个角色别在他身上才能决定一切，一到人身上就不可以。所以政教分离千万不要搞错，不是在真理上的分别。不是在上帝上的分别，是因为人是人的缘故，在功能的机构方面，不把所有的权利放在一个箩筐里。但是这才是，因为这样会出问题，这才是真正的意义。这政教分离是神的心意，心意，他的目的不是要你是这个教衰微，是要你教健康，是要你教成长。下面我们看，有人是要用政教分离是来破坏基督教，也是对的。